们现在一起来读神的话语。今天所要读的是《使徒行传》十八章五到十一节，请起立。请。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为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他们既抗拒毁谤，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于是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的家中。这人名叫提多尤士都，是敬拜神的。他的家靠近会堂，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浸。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请保持站立，我们同心祷告。今天天父，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再次奉你的名聚集在这里，求主保守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顺服圣灵的引导，将我们的心全然向你敞开。在我们聆听神的话语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全然领受，并且在生命当中活出属灵喜悦的样式来。愿荣耀颂赞都归于主，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接下来请王牧师证道，题目是在哥林多传福音。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大家感恩节快乐。因为是感恩节的长周末，我们有不少弟兄姐妹在外面旅行，相信也有一些感恩节假期来到我们教会拜访的来宾。在这里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所有来到现场一起敬拜神的朋友们、弟兄姐妹，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真理与大家同在。分享信息之前，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这个感恩的季节，感谢主你一年来的看顾，给我们各样的供应。现在我们要来分享神的话语，愿真理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愿今天的讲道、今天的读经成为弟兄姐妹的祝福。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还是趁着感恩节的机会，跟弟兄姐妹花两分钟的时间分享一下我个人的感恩。这应该是我以牧师的身份最后一个感恩节跟弟兄姐妹做一个分享。今年2018年对我来说的话是或许对我们整个教会来说发生就是两件划时代的事情。在今年2月10号的时候，我们的林师母在这间教会侍奉主48年，将近50年左右的时间被主接去了。第二件事情就是在今年6月的时候，应该是6月17号，我们的萧明奇传道案例成为牧师，然后预备一年之后来接班做教会的主任牧师。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旧的时代的结束跟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然后神使我有这个机会做中间这个 transition。一方面看到神忠心的仆人林牧师、林师母完成了神的托付，一方面看到神所兴起的新的仆人在我们中间兴起，以年轻的一代，他们明年开始更加拓展神的事工。那对我跟王师母而言，你如果问我说，那王牧师你这一辈子最开心的是什么事情？就是在我们教会当牧师。这是我跟王师母一生当中最心里面最喜乐的一个人生的经验，就是神使我们在这间教会里面当牧师。我跟师母两个人，大家知道我们也不善于言辞，做人有点木讷，我就想说像我们这样的人有哪间教会要接纳我们。但是神使我们来到这间心地很纯洁、风气非常的淳朴、弟兄姐妹很渴望真理的一间教会，担任你们的牧师10几年，到明年18年的时间，然后能够看到一个世代的交替，那我们心里面是充满了感恩。 弟兄姐妹或许会问说，哎，那王牧师你退休之后你要干嘛？你不是很无聊吗？我想大概不会很无聊。我觉得我还有很多书还没念，我退休之后想好好的念书，然后很多观念是有了，但是没有把它写出来，想要花点时间来整理一下自己的思想，来把读经的心得、做牧师的这些在主里面的体会，跟这个世俗的文化里面的一些观念做一些交流，想希望有机会来好好的在读书、读圣经，来写一些观念。那这是先跟弟兄姐妹做一些分享啊，在这个感恩节的时候献上感恩。好，言归正传，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在哥林多传福音。我跟弟兄姐妹分享《使徒行传》，我也不晓得多久了，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吧。那在几次就要做一个结束，我给大家先看一下这个 topic。在最后这七次的《使徒行传》的这个讲到的题目呢，就是《使徒行传》这一本书里面的传福音系列。那分别是在七个场合、七个不同的，可以说是人生的场合，也是七个不同的地点，神中心的仆人保罗把福音传出去，也带领人归主。这七个地方是什么呢？在雅典传福音，人生场合知识殿堂，知识殿堂篇。第二，在哥林多传福音，就是今天的题目，大城，城市文化篇。第三，在以弗所传福音，以弗所是以弗所女神当以前的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的那个庙的那里，属灵征战篇。第四，在耶路撒冷传福音，古城宗教圣城耶路撒冷，在那里是宗教传统篇，保罗就是在耶路撒冷的时候被抓起来。第五，在该撒利亚传福音，政治权力篇，保罗在该撒利亚被捕坐监，面临三个人，两个是罗马的巡抚，巡抚菲利斯跟巡抚菲斯都，还有一个是犹太王亚基帕王，政治权力篇。后来被押送到罗马，使徒行传花了一整章来描写那个怒海上的经历，在怒海上传福音，人生风浪篇结束。使徒行传二十八章，保罗到达了罗马，在罗马传福音，万国万民篇。这是跟弟兄姐妹做一个预告。那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在哥林多传福音。我先把这个我先请弟兄姐妹跟我看一下圣经里是怎么说的。先翻到路加福音吧，请大家翻到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我从二十四章的四十四节读到第四十九节，这是耶稣复活之后跟门徒在一起所讲的一篇话。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四到四十九节，我读：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那这里是重点，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门徒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见证耶稣基督他的受害与复活。四十九节，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就是圣灵，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现在请大家翻到使徒行传的第十八章，保罗在哥林多传福音，十八章第一节。这事以后，保罗离开了雅典，来到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雅居拉，他生在本都，因为格老丢，那等一下我们会看谁是格老丢，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心境带着妻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 就和他们同住做工。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希利尼人。会堂就是犹太人的会堂，那里面除了犹太人之外，也有归犹太教的希利尼人。第五节，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为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请大家注意这句话，证明耶稣是弥赛亚，是基督。他们既抗拒，不但抗拒，而且毁谤。他们既抗拒毁谤，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就是一扇门被关上了，但是神又开了另外一扇门。第七节，于是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的家中。这个人名叫提多尤士都，是敬拜神的。他的家靠近会堂，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是听了福音就相信受浸。第九节，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这城里有我有许多的百姓。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六个月，这是保罗第二次旅行传道住的最久的地方。一年六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第十二节开始描写的是保罗与罗马政府之间的一场相会，发生了什么事呢？第十二节，到加流做亚该亚方伯，方伯就是地方首长的时候，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罗，就是那些犹太人把他拉到公堂上，说这个人劝人不按着律法敬拜神。保罗刚要开口为自己来辩论的时候，加流他就先说了，他对犹太人说，那你听听这个罗马官他的话是怎么说的。他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如果是为冤枉或奸恶的事，我理当耐心听你们，但所争论的若是关乎言语名目和你们的律法，你们自己去办吧，这样的事我不愿意审问，就把他们撵出公堂，轰出去，这罗马官不管他们的事。第十七节，众人便揪住管会堂的索提尼，在堂前打他。这些事加流都不管。那这个是整个事情的经过。现在我们回归到我们的题目，是在哥林多传福音。首先我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就是《使徒行传》，它是一本历史的记载，一本历史的文献。刚刚那短短的十几节的经文里面有两个历史人物，他们是可以查考出来的实实在在的历史人物。第一个，他的名字叫做格老丢，我给大家看一下。那这张这个图片，就是这个雕像，是在法黎的罗浮宫里面的格老丢的雕像。那格老丢何许人也？他是罗马皇帝，他在位的年日是 AD 41到54年在位。那么他的确在历史上有记载，他在位的年间曾经下了一道逐游令。在中国历史上的秦始皇不是曾经下过逐客令吗？格老丢他曾经下过逐游令，把罗马城里的犹太人全部都赶出去。那所以在《使徒行传》一开始记载的那个就反映了一个历史的事实。因为在十八章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因为格老丢他命令犹太人都离开罗马，以至于这个百居拉跟亚基拉夫妇就只好离开了罗马。这是第一个一个时间的一个标记，那你就知道说，哦，是在这个人在位的期间发生的这件事，的确是有迹可循的。那第二个人他其实很难找出来，但是感谢主，我们居然说找到了这个历史的文物里面就有他。那这个人他是亚该亚的方伯，一个地方一个方面大员，你要在2000年前找出他的遗迹并不容易，但是就是在这个亚该亚这个地方找到了这个刻的这东西，这个历史的遗迹，就是刚刚那个罗马皇帝 写给他的一封信，有一个刻下来的，在那个上面就是有这个名字加流的这个名字在上面。那加流这个人是怎么人，怎么样的一个人呢？甚至你如果今天去 Google 的话，你居然可以查到这个人，因为他跟他哥哥兄弟两个在当时是大有名望的人。他的哥哥叫 Seneca， 他的哥哥比他更加的有名，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很深沉的这个 Stoic， 就是我们在上一章讲的那个斯多亚的希腊哲学家，非常的冷静，非常的沉稳，就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那种人物。那他这个他的哥哥是帝师，皇帝的老师，是这一派的哲学家里面的佼佼者，他的那个著作非常的有名。而加流自己他是一个当官的，然后他是以冷静公正而出名，所以刚刚你看到他对于这个控告的那个判断非常的简单，非常的直截了当，而非常的有他的立场。那这个人也是一个历史人物，我们找到他时间的标记，再给我们一个告诉我们，就是说《使徒行传》它是一个真实的历史的文献。那《使徒行传》记载的时间，大部分的圣经学者大概同意《使徒行传》是大概是 AD 65年左右所写成的。那么这个加流在位的时间51到52年，只有短短的2年的时间，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件事情，到使徒行跟到使徒行传写成之间不足就是15年的时间，完全是一个当时代的一个记载。好，这两个是时间的标记。那我们看一下那个地方，刚刚是时间，现在我们是看空间，看地方。哥林多这座城市，我把我写的它的介绍我就读一下。哥林多它是商业大城，贸易发达，它有两个海港通欧亚非三洲，这当时这很不得了。它是希腊文化的底蕴，有上智的传统，喜欢追求智慧，信仰多元化。现代可以考据出来的城里面至少有12座相当有规模的庙宇，其中最大的，请看下一张那个上面，其中最大的就是城中的亚波罗太阳神庙。还有一座是位于亚多哥林多山岩，就是它后面它那个山岩那个上面的性爱女神庙啊，市民文化深厚，见多识广，因为是贸易城，思想开通，生活富裕，追求享乐，而且道德低落。所以哥林多人，像哥林多人是当时的一句谚语，就是说这个人他就是生活很随便的人。保罗在哥林多传道1年半，带领许多人归主。通常保罗去一个地方就是短暂的停留，就继续前进。那哥林多是他第二次传道旅行待的最久的地方。保罗去了欧洲5座城，就是腓立比、帖撒罗尼迦、比利亚、雅典，然后最后就是哥林多。那在这5座城当中最繁华最富庶的就是哥林多城。好，保罗在哥林多传福音，我把刚刚所读的那段经文《使徒行传》18章1到17节做一个简单的归纳。这一段里面有没有讲到保罗传福音？有。怎么说呢？是在第5节，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为道迫切，就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保罗传福音就是传耶稣基督，为他做见证。然后是在第11节，保罗在那里住了1年0.6个月，将神的道也就是福音教训他们。保罗在那里传福音。那么保罗在这座城中遇到了什么人呢？他遇到了3种人。在一开始保罗先跟犹太人接触，后来犹太人拒绝他之后，他就到哥林多的城中向哥林多人传福音，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浸。然后最后一次他是在罗马政府的公堂上面对罗马的官。保罗遇到了3种人，犹太人、哥林多人跟罗马人。犹太人是宗教人，哥林多人是城市人，罗马人是政治人。好，保罗就是在这个城里面向他们传了福音。 那我们现在来回来看一下什么是传福音。福音有名字，耶稣基督给他取了个名字，就是悔改赦罪的道，说你们到普天下去传悔改赦罪的道。耶稣他讲这个名字的时候是指着他自己讲的。耶稣他是被钉死，从死里复活之后跟门徒讲这句话。悔改是人对神悔改，赦罪是神对人赦罪。那耶稣指着自己说你们要去传悔改赦罪的道，但是保罗他就说我们所传的是十字架的道。耶稣是看着自己说的，但是保罗他是看着耶稣说的。保罗看到耶稣就看到了十字架，这个十字架上有悔改跟赦罪，所以保罗说我传的是十字架的道。我想跟弟兄姐妹再分享一下这件事情，因为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可能听我说了无数次，我觉得隔一段时间还是要讲一下传福音这件事情。我先从一个比较基本的来说起，撒旦最不想的两件事情，撒旦是什么？圣经说撒旦就是神的对头，神最想的事情就是他最不想的事情。好，那我们说，那神最想什么？神最想我们得救，神最想每个人都信主得救。那撒旦最不想人信耶稣，最不想人得救，这是 number one。 那第二个，万一有人得救了呢？那神最想的是什么？神最想的就是得救的人、信主的人，他们在主里面成长，他们就灵命成长，跟主的关系越来越好。那撒旦最不想的就是不想看到有人成长，不想看到有人跟主的关系越来越好，是撒旦最不想的两件事情：不想有人信耶稣，不想看到信主的人成长。那他怎么做这件事情呢？他只要做成功一件事情的话，就这两件事情都被他毁了。他就是叫人去传假福音跟信假福音，不传耶稣基督，不传十字架，传别的假福音，这样子人家听了之后他就去信那个假的福音，然后好像他信主，结果他没有得救。然后因为他是假的福音，里面没有耶稣，所以根本就谈不上灵命的成长。只要说自己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他们去传假福音，那撒旦就可以一举两得，他就可以看到有人不信主，然后有人不成长。只要做到这一件事情，他就成功。那他有没有做这件事情呢？有，成功吗？非常非常的成功。要我们问问自己，或者问问你所去的教会，你所接触的基督徒，他们传的是什么福音？传的是不是悔改赦罪的道？传的是不是十字架的道？我想大部分时候你所听到的并不是这样子的道。再回过头来看耶稣所说的传悔改赦罪的道，就是你去告诉人他需要认罪悔改，然后神就赦免你。刚才的那一段经文，就是路加福音的那段经文哈，我把它稍微做了一个简单的大纲式的一个整理，我们看一下下一个 slide。 OK， 再下一个yes， 就是所谓的 gospel， 我用了三个 M， 比较好记嘛哈。第一个这个 message， 它的信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那个信息内容本身必须是传主耶稣基督，弟兄姐妹，传到耶稣他的受害，传到他第三日复活。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大家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有很多很多的 title， 你这边一样一样的算的话，你可以找出几十个，有人找出上百个。我跟弟兄姐妹分享最重要的有两个，我们需要记在心里面，一个是神的羔羊，另外一个是神的儿子。讲到神的羔羊，就是神的羔羊他担负人的罪为我们而死，所以这就讲到基督的受害，神的羔羊为我们而死了。而神的儿子，圣经说罗马书第一章，基督以大能从死里复活，就证明他是神的儿子。 所以第三日复活就让我们知道说，哦，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是神他自己担当我们的罪，爱我们，为我们而死，信他的可以得救。那这个是那个信息的本身。那耶稣就说，这个道叫做悔改赦罪的道。我稍微多跟弟兄姐妹讲一下，把我的一些思考、一些观点、对人生的一点体会，跟弟兄姐妹做个分享，看大家，就是我反正就是讲，那弟兄姐妹接受怎么样？我说我的，认罪悔改，总是要我们认罪悔改，什么意思呢？我觉得如果是用我们简单的话来说，就是反省与调整。认罪就是反省，决定性的反省，悔改就是调整，决定性的调整。我们先不要讲到耶稣的身上，就光是讲反省与调整这两件事情，就想我们在生活当中需不需要反省，然后需不需要常常做调整。说要啊，如果一旦说我不做反省，就是我已经僵化了。这个世界这么大，事情一直在不断的变，我就是那个样子，我说我就是这样子，那可能很快的我就会被这个时间被社会所淘汰。所以我要不断的在那边反省，要不要调整？那更要调整了。你一不调整的话，一两年就跟不上时代了。那如果说我有一个人，就我就是不反省，我就是很好，我也不做调整，这个人会怎么样呢？他会活得很苦，然后他会越活就越辛苦，越活越没有力量，越活也就越软弱。那如果说一个人他很会反省又很会调整的话，他可能到死的时候力量都很充沛，不管外面怎么变，他因为他不断的做调整，不断做反省，哦，原来这是一件好事，对啊，是好事。那么现在再说回来，但如果不是那种小规模的普通的啊，就是我反省反省吧，我稍微做点调整嘛，而是那种决定性的，决定一生的一个大反省跟决定一生的大调整，哦，这个很重要。那总得有个标准让我对准那个东西来做反省，对准那个东西做调整吧。有，这就是保罗说的，我传的是十字架的道，就是对着十字架来做反省跟对着十字架做调整，这就是圣经所说的认罪与悔改。那我非常非常感谢神，在主里面我们可以有这个活泼的盼望，有这个实际的，就是可以针对着主耶稣基督，我常常的来反省自己，来常常的调整自己。就算我的这个人生的大方向已经定了，但是还是可以随时的来做反省跟调整。弟兄姐妹，这有什么不一样？我想再加上一个观念在里面，十字架是永恒的十字架，它高高的在那里，不但是管我们今生，是管我们的永生。那如果没有它的话，我们就讲我们一般人，我们一般人的话说，那我们人生的结尾就是一个坟墓，就是一个死在那里。那可是这它是有阶段性的，一开始我们年轻的时候力量很充沛，那我们活得好好的，其实到了最后那个阶段的时候，那些年哈，我们的体力开始衰退，就是你老的时候你会知道说没力气了，不像年轻时候的力气，那其实挺辛苦的。然后就是想做什么好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然后有时候你看到自己好像一天一年不如一年的时候，你会有那个 depression。 然后其实就是说人生最后的那段道路就是一个下坡路，就是一直熬到最后一天，就大部分人是这样子。但是如果说那个坟墓那个死不是你对准的那个目标，你的目标是一个永恒的十字架的时候，而你这一生一直到神取走我们去见天父的那一天，到地球上的最后一天的时候，我都还在不断的在反省自己跟不断的在调整自己。那弟兄姐妹，那是神给我们一个莫大的 blessing， 就说你的生命力到地球的最后一天的时候还是充沛的，也不是走下坡路的。神会不断的更新我们的内心，就像 圣经所说的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过一天，不断的针对着十字架认罪悔改反省与调整。耶稣基督所说的这个传悔改赦罪的道，是一个莫大莫大的一个恩典。好，这个是跟弟兄姐妹多做了一个分享。那么这个就是保罗他在城里面所传的这个福音，就是传耶稣基督。那我下面就是写了几个结论性的几句话，可不可以看下一章？应该是有一些再往下走。 OK， 好，这个是一个小的结论，我就把刚刚的观念这样子说哈，就是有耶稣才有福音，没有耶稣就没有福音，传耶稣才是传福音，不传耶稣就不是传福音，因为福音是在耶稣里。这个话很容易听嘛，那就是说你传的福音跟你听的福音里面有没有耶稣，是不是一个悔改赦罪的道，是不是一个十字架的道。在下面那一章，传有一位神，他的存在，他对我的爱，不是传福音。传圣灵的大能，不是传福音。传基督教，那个是宗教宣传，更不是传福音。唯有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才是传福音。这个是保罗所做的，也是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一直很忠心的在做的一件事情。那弟兄姐妹，这个是对什么是传福音先做一个大纲性的一个了解。那我们再来看在城市里面传福音，就城市里面所遇到的那个三种人。我们来先讲那个最多的一种人，就是哥林多人。我们洛杉矶是一座大城，美国第二大城，它是一座国际化的城市，它的商业非常非常的茂盛。洛杉矶人相当的复杂，里面也是就是聪明人很多，这里有很多的钱，有很多的地位，有很多的 power 权力。他或许 power 比不上华盛顿这么多，他的钱或许比不上纽约这么多，但是你把所有的因素都算在一起，加上他在这些媒体里面对整个世界的影响力，这是一个完全不容忽视的一座超大型的一个城市。那我们就是居住在这座城市里面，那神所给我们的角色跟弟兄姐妹给你的挑战是什么呢？就是向哥林多人传福音。那么哥林多这个城市，所谓这个 city culture， 这个城市的文化，它大致上来讲是什么呢？我简单的把它做了一个总结，就描述一下这个 city 这个城市。我们看一看，就是为了大家好读的话，有点像打油诗一样，我就讲了七个比较有点押韵的哈。第一个，城市就是人，城市是人口集中之处，所以是人口众多，有人孤独。那其实城市呢是财富集中之地，可以说是经营遍地，但是有人贫苦。城市是我们追求名、追求利、追求权的地方，在乡下里你不会追求这些东西的。你要成名、要得利，就到城里来。大家名利熏心，但是有人就成为名跟利的俘虏。城市就像哥林多人那样子，他们非常的开放，思想很开通，生活非常的开放，可以说是百无禁忌，但是有人不幸福。为什么我什么都做了我还是不 happy？ What happened？ 不是应该这样子的百无禁忌，应该是很 happy 的吗？没有，百无禁忌，有人不幸福。货物充裕，城市就是 full of stuff， 不但是店里面东西多得不得了，每个人的家里面东西很多，但是人的心为什么还会虚空不满足呢？城市有很多很多的知识，在座的各位很多都是学有所成的人，知识充足，但是为什么我们有时候感到很茫然， 连简单的家里的夫妻问题都不晓得该怎么处理，要看到孩子一天一天长大，也不晓得该怎么教养他们，自己遇到了中年危机、老年危机，也就待在那里，你所有的那些知识好像突然之间帮不了你的忙，是怎么回事呢？就有人知识充足，但是茫然不知路。然后城市它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 secular 世俗化的，它的原文的它原来的意思就是活在当下，不要多想，活在当下，追求眼前的幸福，这个是城市文化最大的一个特征，它 secular， 它活在当下。但是有人悔恨、忧虑、心悲苦，悔恨是对过去而言，对过去的事有人心中感到悔恨；忧虑是对未来的事而言，对未来有人心里面害怕、忧虑；心悲苦是他的现况，心里面常常有悲哀跟痛苦。那这是城市人，城市人很多很多，很多钱、很多名、很多令，知识很充足，东西也很多，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活在当下，追逐这个追逐那个。但是城里面也有人感到很孤独，有人他贫苦，有人 addiction 成为俘虏，有人他东西很多，生活随便，可是很不 happy。 那有人心里面感到很空虚，有人他陷入了彷徨，他就不晓得真不晓得下一步该怎么走。那有人就心里面常常是 sad depression， 这是城市文化，就是他们所追求的这一切似乎反而使他们更加的迷惘，他们心里面不满足。那这个是 city， 这个是哥林多，这也是洛杉矶，也是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或许你明天要去别的城市，或许你读完书之后毕业要到别的地方去工作，也是你那个城市的特征。城市的特征2000年前跟到今天是一样的。下面就要讲到犹太人，耶稣讲到这个宗教人，我只要点出一点，就是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很清楚的会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耶稣跟宗教人的冲突。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他在地上的时候，那些长大麻风的也好了，那些寡妇了，那些孤儿了，那些等等就是穷苦的人等等各样的人，他们都爱耶稣，跟从耶稣。那说谁讨厌耶稣呢？那你读过圣经，你都知道四福音都讲的是就都一样，讨厌耶稣跟逼迫耶稣的是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祭司长、文士、律法师。那你说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祭司长、文士、律法师，他们是什么人呢？他们是宗教人，他们不是跟耶稣同一个宗教吗？耶稣道成肉身，他们信的不就是耶和华神吗？读的是摩西的律法吗？所以耶稣就是神的话，神自己来到人间，他们应该很喜欢耶稣，会 embrace 他，会拥抱他，甚至会膜拜他吗？正好相反，他们逼迫耶稣，最后把他带到比拉多面前钉耶稣十字架的，耶稣说就是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祭司长、文士跟律法师。为什么宗教人这么会迫害耶稣呢？因为他们自己对宗教的体会，他们所 practice 的那个宗教跟神的启示刚好是相反的。耶稣是神的启示，当宗教碰到真正的耶稣的时候，宗教对耶稣所做的事情就是钉他十字架。那这也是我做传道人这30几年来的亲身的经验，就是这样子。如果弟兄姐妹你要去信一位真的耶稣，你自己好好的读圣经，求圣灵帮助你了解圣经中所启示的耶稣是怎样，你去 follow 去跟从耶稣的时候，你旁边会有基督徒来逼迫你，他们就是现代版的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因为他们所认知的那个宗教跟你从神的话语中圣灵所引导的那个耶稣中间往往是有很大的冲突。在使徒行传里面，好比说哥林多，刚刚大家也读过了，保罗他其实一到了哥林多之后，他所做的第一步就是到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去。但是犹太人的会堂有没有欢迎他呢？没有。刚刚读的那经文就讲得很清楚，他们抗拒跟毁谤。后来保罗被迫，他只好说那我就到外邦人那里去传道。甚至当来了一个新的地方首长加流， 犹太人还要把保罗抓起来到公堂上要去控告他，那这个是宗教人跟基督徒之间的不同。那弟兄姐妹，到了这时候我们就要问一个扎心的问题，这真的是回家关起门来自己问一个扎心的问题，我到底是啥？我是跟耶稣的，我还是信基督教的？我是一个门徒，还就是一个宗教人？到底我当初信的跟我一直 practice 的是什么东西？是文化呢？是宗教呢？还是就是一位又真又活的主，是耶稣基督？我向他悔改认罪，接受他做我的救主，那是不一样的事情。那这个是犹太人。至于说人关了一扇门，就神开了更大的门，使他向外邦人去，刚刚已经读过这个经文了。那最后要讲的是可能是今天最敏感性最高的一个 topic， 我觉得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了，就是政治人。如果你遇到罗马人的时候你怎么办？基督徒遇到政治的时候怎么办？十一月初的时候，美国 midterm 这个选举，教会里面有弟兄姐妹就困惑该怎么办，也有人来问我。那大家都知道我在这个教会做牧师，从头到末了不跟大家谈政治，而且也甚至有硬性的规定说我们教会就是不谈政治。那人家说，哎，牧师，别的教会都有谈呢，别的教会还请人来开 seminar 告诉你说该是投票呢，proposition 1, 2, 3, 4， 这个是 yes， 那个是 no， 该怎么投，然后这个候选人那个候选人说你们要在这个候选人要投这个，大家都是为什么你们教会不讲呢？你们这样子不讲的话，大家不是不晓得不该怎么投呢？你为什么会不知道？你是基督徒，我也是基督徒，你读圣经我也读圣经，圣灵在你里面，圣灵也在你里面，干嘛要我来告诉你怎么投？你自己凭着对真理的认知，内心的感动，圣灵的带领，你到那个投票所去投你的，为什么我要来跟你讲这些事情？那我跟大家讲一下政治跟宗教之间的关系。首先你在这一篇，就是 exactly 就是这一篇里面讲的一个政教分离的现象就呈现在你的眼前，就是政治跟宗教见面了。保罗被拉到加流的公堂上，加流是罗马的官，保罗是基督的使徒，在罗马官的公堂上见面了。结果是什么？结果是政治不管宗教，把他撵出去。你们讲这些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然后反过来再问，保罗在加流的公堂上被撵出去，那么加流政治的影响力，加流在保罗的教会里呢？对不起，没这回事，就是加流没有到保罗的教会里来，就是教会里面没有政治的事情。基本原则有三个，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都非常的浅显，也非常的就是一看就明白的哈。第一个是跟从的原则，耶稣的门徒只跟从主，不跟从人或政党，简单吧？我们是门徒就只跟从主，不跟从政党，更不跟从政治人物。第一个，第二个是国度的原则。那我们是主的门徒，我们看重神的国度过于看重人的国度，我们不会将教会置于政治人物或政党之下。神的国度大于人的国度，门徒应当为神的国度发热心。那如果有人为选举发热心，为政党发热心，那他这个热心的程度不应当超过他为神的国度发热心的程度，简单。第三就是和睦的原则，耶稣的门徒看重和睦，主已经拆毁的墙，门徒不应该因为政治立场不同而去重新建立这个墙。那教会之中和睦为先，我们在主里面要合一，不要分裂。就是这个月初的时候，有弟兄姐妹问我，我回了一封信，我下面就读一下我信里面写的这一部分。 个刚刚讲的那个三个原则稍微多了一点这个 elaboration 哈。好，一，基督徒不应该高举某一个政治人物，因为我们只有一位主。如果就是说人跟政党都是有罪的，都是不完美的。好，这个我们先把它定下来。那教会不应该高举某一个政党，不应该叫弟兄姐妹去投给某一个党，这样做是高举人而不是高举主，使教会成为政党的工具，将神的国度置于人的国度之下，是本末倒置，大错特错。第二，一个基督徒如果他为选举大发热心，为某个政党大发热心，为某个候选人大发热心，平时却不为神的国度发热心，不传福音，不关心教会，那这个人应当感到羞愧，他的内心应该受到责备，他连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都不知道，那这样的人不配做主的门徒。第三，论到选举，每个基督徒都可以根据自己对真理的认知，按照心中的感动自由而行，弟兄姐妹之间不可以因为所支持的政党不同而彼此不和，如果连这个都不懂的话，那这个人实在太幼稚，只能够把这样的人当作是一个属灵的 baby。 政治有极强的分裂性，一堆人在一起谈政治就要闹分裂，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将自己的政治立场带到教会里来。你要支持谁那是你个人的事情，你要投给谁那是你个人的事情，不要在团体里面谈，更不要在教会里面谈。最后我想借一句圣经的话来稍微总结一下这个观念，在以赛亚书第30章21节，我们看下一章，有这么一句话，因为它有左右这两个字，我就借这句经文，或许弟兄姐妹可以把它记着。以赛亚书30章21节，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解释，耶稣不是耶稣要向左左走，还是耶稣要向右走，而是左跟右都要向耶稣走。那如果你是左派的，你要走向耶稣；如果你是右派的，你要走向耶稣。那你说，我不是极端的左派，我是中间偏左，那你要走向耶稣，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那你说，我不是极端右派，我是中间偏右，你要走向耶稣，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不要卷入政治的漩涡，只要专心跟从主，不偏左也不偏右，因为左跟右都是人的道路，而你是主的门徒，你就是跟主走主的道路，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最后第四种人，除了宗教人、政治人跟城市人之外，保罗在哥林多遇到了第四种人，我把经文再读一遍就好了。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浸，这就是第四种人，相信受浸的人。夜间主亲自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弟兄姐妹，第四种人在这个城里面的第四种人就是主的百姓，就是因为你去向他传福音，他们会相信受浸的人。在这个大城里面必有主的百姓，这是主的应许。后来保罗在哥林多传福音，有许多人信主，那我们在洛杉矶传福音也有许多人信主，我自己是这个事情一个历史的见证，就是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忠心传讲主的道，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在我们教会信主的跟受浸的那个比率是众教会之间少见的，甚至是没见过的，我们教会信主的人特别多，我们传的那个道特别硬，就是十字架的道，但是我们比那些只是叫人来教会里面开个这个活动，开个那个会，办个那个什么研讨会的那些教会，信主人更多。这告诉我们说，主的话 赞美他，主的话是真的，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问题是有信心还是没信心？我们有信心，我们就传主的道，而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弟兄姐妹，洛杉矶城里面有许多主的百姓，只管放胆去传。最后我找了一张照片，这是时代广场纽约城。那我们洛杉矶跟纽约广场也差不多，都是哥林多城。哥林多是商业大城，生活水准高，文化底蕴厚，哥林多人思想开通，追求享乐，道德低落。但是主却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因为在这城里有我许多的百姓。洛杉矶也是一样，那弟兄姐妹，你要去的那座城也是一样，不要怕，只管讲，城里面主有许多的百姓。保罗所传福音成立的这个哥林多教会，他们虽然内部有很多的困难，但是不断地做调整。他们跟耶路撒冷教会一样，要在城市里面行基督之道。基督之道，我最后做一个总结，这是我今天的最后一张 slide。主的道有两个 component， 有两样东西。第一个是神的话 logos， 第二个是神的灵 pneuma。logos 跟 pneuma 合在一起，就成为基督之道 hodos。那基督之道，这个 the way， 那个道，这个是使徒行传里面告诉我们，这是我们原来的名字，就叫做这道 hodos。那如果有一群信主的人，他们领受神的话语，又仰望圣灵，靠着圣灵过一个团体的教会的生活，靠着圣灵传讲福音，那他们就是在这个大城中，五花八门、五光十色的城中，他们可以行出基督之道来。那个结果就是他自己本身得到造就，他的教会得到造就，而这个城里面有许多主的百姓听闻福音，他们就信主，他们的生命也得到了祝福跟造就。那这是在哥林多城传福音。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凭着信心在哥林多传扬主的道。今天我们读了圣经，愿这段经文成为今天听到的每位弟兄姐妹的祝福。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在城市里长大，也在城市里居住生活工作的人，愿我们也能够像当初保罗一样，在城市里面经历到神，因为城中有许多主的百姓。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